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星源和小草继续去聊武汉大学图书馆里边发生的这件事儿。您圣经当中对于诬告的这件事儿，其实它的定义是一个很严重的行为的。甚至于如果我们在今天法律上暂时给了一个肖同学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判决。但其实如果我们要看以前类似的事情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你会看到比如说在申命记19章16到19节当中就有诬告者反作其罪的说法。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呢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所以圣经当中早就提到这样的事情，只是可能我们现在的法律层面上没有这样的相关的法律了。
对，
但是这在神眼中这个诬告其实是一个很严重很坏的事情。
而且其实我看有一些法律博主他做了一个梳理，实际上中国从秦朝一直到清朝都有跟圣经当中的这段诬告反作类似的这些做法，甚至有人说实际上这个诬告反作法在中国被取消可能还不到100年的时间。
对，所以像我刚才分享的，现在的犯罪成本太低了，所以以至于许多人可能大不了赔个钱道个歉就完事了。对，可能没有办法像这个你被诬告这个人他所要承受这些他可能不会去承受。被诬告人像这个肖同学听说他都已经有创伤性应激症了，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等等等，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真的一个金钱上物质上的一个赔偿的可以来弥补的，对于他们来说诬告成本太低。
对，
可能有只要道个歉赔个钱可能就了事。
对，你看到这之前某一位央视的主持人那最终判决出来之后，他可能就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些年基本上事业也断送了，那女方几乎是仍然也不承认这件事儿，没有道歉。另外最近就有一个编剧同时被好几名女子说她存在这样的骚扰的行为，小作文也是满天飞，拿出了各种各样看似好像是所谓的实锤的聊天记录的证据。那这个编剧他消失了两年在打官司，那后来法院说你女方说的所有人就好几名告他的这个人的证据都不成立，那结果这个女方无非也就是发了一条微博说行我同意法院的观点我道歉就没了，她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那这个编剧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就从公众的视野消失了，她就所有的视野都停滞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对于真正犯错甚至于去作恶的人还有受害者来说，这种惩罚或者说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完全不对等的。
那是很可惜，也是看到这个肖同学他最后他的爷爷也是因为这个事情郁郁而终，这样的伤害跟成本我觉得真的是不能轻易的就怎么说弥补回来的。
对，我们当然也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呼吁法律能够进一步的去完善，对于类似的事情真的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或者是法律层面的保障。但是实际上在有这些保障之前或者是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来讨论区，包括星源有很多弟兄在这个群里边也在分析各种案件的各种细节还有证据，其实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到底怎么办。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当然有一部分人会说你们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件事儿？尤其是实际上我看到很多姊妹或者女生其实在她的新闻资讯的信息流里边很少会看到这件事儿，或者看到了大概心里面知道了就完事了就过去了。 弟兄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想，这件事其实有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男性的身上。
是的，
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可能不是说对方诬告你身败名裂了之类的这么严重，很有可能仅仅就是你坐公交车了，对方说你挤着我了，我要找人去打你，去揍你，去报复你，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今天大家就说，你说这个事儿是个例，你说那个事儿是个例，我们要做的是警惕海量的个例。
其实真的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真的是因为爱没有爱，所以这个不法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更要警醒，有智慧活在这个世上。
对，所以我们今天尝试去梳理说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去梳理法律上可能是没有太多的保护受害者，再有类似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很少会，比如说真的说有女生真的受到骚扰，这种事情确实有太多，也是比比皆是，我们要承认。但是如果你诬告的事情太多了，那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如果说真的有人受损的时候，可能就不，大家不太愿意去关注，也不太愿意说像以前女生一定有道理，不再愿意这样想。
对，其实可能真的会让这个女性群体反而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因为大家都不再去关注这个事情，或者大家不再去相信你的控诉了，可能让真正受到骚扰的人，受到伤害的女生得不到真正的帮助跟关注。
对，有人说今天是一个魔法对轰的时代，我知道你不讲理，我也知道我也不讲理，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讲理，那这件事我就没有办法说站在一个舆论的高地，或者说这件事我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毕竟法律好像也不太保护我，那怎么办？你用邪恶的方法对抗我，我就用更邪恶的方法去对抗你。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有信仰的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状况和结果。
对，所以真是觉得说现在这个世代邪恶，太多的这种不法的事情不断的兴起，所以大家最后也只能用这种不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
对，尤其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绝对不是神希望我们所用的方式或者是用的做法。你看有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提说，你遇到了类似于说对方指控你骚扰或者是指控你偷拍类似的事情怎么做，有的人说你干脆就学习日本，你干脆就先动手或者是逼迫对方动手，把它变成一个打架斗殴事件，哪怕你进去说关个15天，也比说你名誉受损了以后就所有东西事业尽毁，哪怕你赢最后也是输的这么一种局面要强得多。当然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我们当然不主张这样的做法，一以贯之我们看到的，我们也分析了这个肖同学的家庭环境，我们可能会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我们会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其实当然最好的做法还是面对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有人说你偷拍也好，或者说突然之间劈头盖脸说你骚扰他也好，你首先面对的第一不是说息事宁人道歉，或者说让这事情不了了之，首先做的当然是保持冷静，不要被各种愤怒啊或者恐慌的情绪去冲昏了头脑，因为情绪激动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事情的处理。
对，其实你看到很火的这些抖音上的这些事件，有一个好像叫小叶的一个人，
追风小叶，现在大家都已经说是追风老叶。
对，当然法院也是评判他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当场他也就展示了他的证据，但最后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是不了了之。但我也看了另外一个短视频，男生当场就跟女生怒吼，我说大家来拍我，你叫什么名字，
在学校里边。
对，所以要么就用这种很极端的方式去引起大家的注意。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第一可能我们当然是要保持冷静，不轻易的去认错，第二个就是我们尽量的去展示我们自己的这些证据来证明。
我觉得他可取的地方当然不是说大喊大叫或者怎么着，
是是，
而说你可以提醒身边的人，你们可以去见证这件事儿。我也听有的朋友说别人拍不靠谱，为什么人家录像不全，你当场你要拿出自己的所有的设备，你要尽可能的去收集证据，注意周围有没有摄像头，你要从始至终的拍完整的证据。就像武汉大学这件事，实际上我看法院最终的判决说那个女生拍了2个小时，拿出来录像是有26分钟，他发到网上可能是10几分钟， 他只发对自己有利的这部分。那如果你没有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那这个事情可能就很难办了。所以说你从头到尾的尽可能留证据，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我看因为现在的这些人，我觉得大家也是习惯，当然手机拿出来就开始录东西。对，我想到我小时候，也不算小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也是骑车回家，我也不记得具体当时是什么情况了，就有一个老大爷，不知道他是勾到我的身上，勾到我的车还是怎么样，我是觉得我就是正常的这样骑行，但是他就摔倒了，他就一把把我拉住了，这样子就说我撞到他。其实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所以真的是有口难辩，而且那时候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也是很害怕那个时候。对，他也是要扯着我去公安局让我赔款怎么样的，所以那时候我父母也不在身边，他们在外地，那时就我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心里很害怕，最后也是不得不这样，只能是赔礼道歉。当然最后那个老大爷可能看我确实就是一个学生而已，也没有钱，也就把我放过去了。当我们他已经扯着我已经到了公安局门口了，最后他把我放走了，这样子。不过后来细想，真的是就蛮慌的时候，就只能说我也是想要说息事宁人，赶紧赔礼道歉，放我走就完了。对，但是以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其实你就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录制这样一个证据。
对，你看今天不仅有行车记录仪，就哪怕很多骑自行车的、电动车的，也要在上面装一个记录仪，以防各种的事情。而且今天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试图是尽可能的说可以站在一个公益的视角上去看这件事儿，但是你不排除很多人在看到类似武汉大学的事件之后，他不是说我如果是一个受害者怎么办，他反而学会了这里边有这个漏洞，那里边有漏洞，我遇到这些事儿，如果我想要毁掉一个人，想诬告谁的，我也升级我的办法，用这个办法去害他等等，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会这样想。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明天心愿跟小草接着跟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新歌，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慈爱永长存，因你信实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其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是我力量盾牌，应允不求，是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新歌，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慈爱永长存，因你信实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其事，作为使我赞叹。